2100多年前，汉武帝刘彻被黄渤海交界处一个神秘的地方吸引，慕名寻仙山而来，未能如愿后，索性就地建起一座小城。千百年来，曹操、李白、苏轼、曹雪芹等文人墨客陆续为这座古城的梦幻和悠闲写下赞美的诗句，让它逐渐名扬天下。而源自这里的八仙过海传说故事，则让整座城市都弥漫着一股清新的仙气儿。这座城市就是山东半岛最北端的蓬莱古城。古城的海边经常起雾，这时从蓬莱阁的高点看整座城市，仙气十足。而历史上，古人们在此能看到虚无缥缈、变幻莫测的海市蜃楼美景，这让他们相信对面大海上一定漂浮着几座岛屿，那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蓬莱琼阁风光美，神州处处好河山。蓬莱之美，首推蓬莱阁。公元1061年，登州郡守朱楚约在丹崖山顶建起蓬莱阁，供人赏山、望海、观城。24年后，大文豪苏轼到蓬莱任登州知州，所作海市诗让蓬莱阁声名远播，成为一座文化名楼。后又经过元、明、清历代扩建，现在的蓬莱阁成为了一个古建筑群。在蓬莱阁的高点环看四周，古城尽收眼底。东固水城，昔日戚家军横扫倭寇的雄风依稀还在。西关田横山立于海中，郁郁苍苍。南望市区，高楼林立，北面看海，万里城波，一片空明。靠海而生，临海而居的蓬莱人与大海有着自然亲密的联系。秦汉时期，蓬莱有海上通道，同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若干古国就有交往。大海带来了开放和包容，滋养着他们的文化，而扬帆出海探索未知，则一直是千百年来蓬莱人与大海的对话方式。在他们看来，唯有搏击风浪、踏海而行，才能闯出一片天地。在蓬莱古城里，很容易就能发现关于八仙的各种元素，壁画、雕塑中比比皆是。供奉八仙的地方也是香火旺盛，就连景区里循环播放的音乐也是电视剧《八仙过海》的主题曲。老百姓们把对美好的向往、对闯荡精神的追求寄托在了八仙身上，从而使得这个神话故事世代流传，成为中国神仙文化的佳作。八仙是我国道教传说中八位由人修炼成仙的人物，分别是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从隋唐到宋元时期，八仙借助各种诗词戏曲被广泛传播。在明代吴元泰的《东游记》中，八仙的形象被最终定型。关于他们最有名的故事就是八仙过海。相传当年八仙在蓬莱聚会，尽兴时想渡海去对面的三座仙山游玩。为了显示法力和神奇，吕洞宾提议诸位以随身携带的法宝作为工具漂洋过海到达仙山，各位神仙随之附和。万顷碧波之中，八位神仙立于各自的法宝之上，乘风逐浪而渡，上演了一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世间佳话。八仙中有将军、皇亲国戚、乞丐和道士等，这在民间被认为是代表了男女老少和富贵贫贱。而且与一般神仙光辉伟岸的形象不同，八仙不是生而为仙，或多或少还有一些缺点，因此他们深受民众喜爱。公元707年， 登舟治所迁至蓬莱，在此设登舟港。蓬莱的港湾建设和海上活动迅速发展，此后的几百年间，百姓们守护着这片海洋和这座古城，过着安宁祥和的日子。这一天，戚继光第十二代传人戚兆华来到位于古城内的戚继光故里。85年前他就出生在这里，如今的每次到来，他好像都能感受到先祖的脉搏。公元1376年，登州卫的设立让蓬莱的城池逐渐扩大，同时以登州港为口岸，山东的对外交流日益频繁。但伴随发展而来的是百姓们平静的日子被打破，外界的侵扰时有发生。从小在水城长大的戚继光也经历着这种乱世之痛，在武将父亲戚景通的影响下，他盼着有一天自己能走到前线报效国家。父子俩都是岳飞的崇拜者，有一天戚景通突然问戚继光，岳飞曾说过什么让你记忆深刻的话？少年戚继光答道，文官不贪财，武官不怕死，国家就兴旺。这句教诲就像一颗种子，在戚继光心中生根发芽。因此年仅19岁时，他就坐镇蓬莱水城，操练水军，整顿海防，督战被窝。而这个时期正是日本倭寇最猖獗的时期。公元1550年的一天，山东巡抚召集各地将领参加一年一度的军事演习。在现场，他命人推出一枚巨型新式火炮，点名让军官们逐一来试验操作。嘉靖时期，戚继光带领由蓬莱渔民组成的军队在山东被倭八年，把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英勇之气化为保家卫国的动力，严守海防，多次在蓬莱古城大败倭寇，使山东成为当时中国整个沿海最牢固的海上屏障。27岁时，由于在蓬莱抗倭有功，戚继光奉诏到东南抗倭，他的戚家军历经百余战，无一败绩，基本扫清了浙江、福建和广东的倭寇，平定了自元朝以来侵扰中国沿海达200年之久的倭患。戚继光带领军队在风浪中百炼成钢，对中华民族的海上领土寸土必争，把矢志不渝的报国之志和英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如今倭患早已消除，蓬莱古城60公里海岸线处处流淌着秀美的山海风光，一片祥和安宁。蓬莱人根据戚继光的故事设计出了戚家宴，每道精美的菜品背后都讲述着关于他的故事，这是后人对他最好的怀念。明朝海上通道的便捷，信息交流的冲击，港口贸易的频繁，让作为胶东半岛中心城市和北方重要港口城市的蓬莱不断繁荣兴盛。但清初实行的禁海政策却突然使蓬莱失去了辽东和山东之间中转站的区位优势，渔民不能出海捕鱼，商人不能出海经商，蓬莱的海上贸易活动受限，逐渐衰落。1858年，清政府被迫向英法开放登州港作为通商口岸，但是英国人多次考察后发现登州湾水浅，不能停泊大型轮船，水域也没有船舶避风场所，最终把通商口岸设在了烟台。由此蓬莱失去了近代最后一次发展机会。在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日军炮击蓬莱古城，一发炮弹将蓬莱阁上海部扬波中的波字打飞，变成了海扬波。历史用这种戏剧化的形式给了那个时代以辛辣的讽刺，没有强大的国家和强盛的海防， 海部杨波根本无从谈起。每天古城里都喧闹非凡，清晨人们涌入面馆，吃上一碗满是海鲜味道的蓬莱小面，午饭后到海边散散步，呼吸一下清新的海风，傍晚可以到码头市场买一些刚捕捞出来的小海鲜。古城的日子就是这么惬意。对于到蓬莱古城的人来说，日子就像海里的水，自己就像海里的鱼，悠闲地游着就可以了。蓬莱人把这种闲情逸致形象地概括为一句话：身在蓬莱即是仙。千百年来，大海既是蓬莱渔民们赖以生存的粮仓，也是他们世代守护的家园。在无数次与风浪的搏击中，渔民们逐渐形成了一个规矩：出海皆兄弟，不管谁在海里遇到什么危险，都要互相搭把手施救。景明海出生在一个渔民之家，13岁就跟着父亲出海。几年前，他加入了古城渔民自发组成的一个海上救援合作社，遇到紧急状况时，大家会携起手来一起出海救援。2017年11月底的一天，下着小雪，异常寒冷。景明海放完渔网准备收工回家，突然听到对讲机里传来的救命声。通过定位，他发现是两海里之外的一艘船在求救。景明海开足马力，以最快速度赶到事发海面，看到的是一艘进水的船和四位惊慌失措的船员。原来船主由于捕捞海蜇超重，遇到六级的海风时，船就出了事故，在海上越飘越远。随着海水的不断注入，船舱机舱进水加快，船员们只能抱住桅杆避险。海上作业经验丰富的景明海很清楚此时的危险性，如不及时救援，他们可能随时都会丧生。冒着越来越大的风浪和严寒，景明海用缆绳一个个把船员拉了上来。当最后一位船员脱险时，他也耗尽了浑身的力气。随后景明海呼叫救援合作社，召集大家赶过来救援即将沉没的事故船。大风大浪中，几艘渔船把事故船牢牢地从两面架起，在飘摇的海面上稳稳前行。他们把船连在了一起，也为渔民兄弟的生命连接起了希望。经过这件事后，渔村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更近了，出海时一起面对风浪的勇气也更足了。两年前，景明海又加入了蓬莱古城一个陆上救援组织仙境救援队，成为其众多志愿者中的一员。在他看来，海上救援和陆地救援最后抵达的都是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千百年来，大海不曾改变，蓬莱人敢闯敢干、开拓进取的精神也没有改变。这种精神已成为当下蓬莱城和蓬莱人最独特的品格。67岁的王轰在海边长大，15岁就跟着村里的渔业大队随船出海。海上风险莫测，大浪无常，渔民们往往都磨练出一种不服输的挑战精神。而在王轰18年的出海生涯里，他也深受老渔民的影响。后来他创办渔业公司和造船厂，准备自主研发秋刀鱼捕捞远洋装备。在2012年之前，中国在秋刀鱼远洋捕捞生产领域都比较落后，大型捕捞船多是从国外引进的二手船，因此中国在国际上秋刀鱼捕捞的配额很少，远远满足不了国家需求。 第一次研发大型捕捞船，没有任何经验，外国专家也不会把技术倾囊相授，各种困难可想而知。但在王轰的内心深处，渔民们的挑战精神一直激励着他。2013年10月，经过一年的技术攻关，远洋捕捞船开赴北太平洋试验作业。大洋深处凶险异常，由于没有经验，无法控制风向和洋流，在狂风大作的海面，巨浪甚至把船上40米长的浮棒折断了多次。最终历经几次远洋作业的锤炼，77米秋刀鱼远洋捕捞船终于研发成功，投入使用。它是国内第一艘完全与国际接轨的大型秋刀鱼船，而有了这个深海重器，我国的远洋捕捞事业也拥有了走向深蓝、挑战深海的底气。在蓬莱，向深海进发、走国际化路线的不只是远洋捕捞装备，石油和天然气钻井平台的设计建造，造船海工产业、葡萄酒产业也纷纷出海远航，探索国外市场。走出去，国际化，像当年的八仙一样乘风破浪，一步步到达仙山。这些先行者们扬起风帆，以新时代八仙的姿态，在市场的大潮中遨游，在不同的领域各显神通。